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题目叫做后现代的梦魇。讲到这里呢，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探讨了。我相信我们稍微注意到一些新闻报章，常常就看到后现代这个名词。我希望在开头的时候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历史呢，当然最简单的就分为古代跟现代了。那么古代的一切的事情，甚至有到了中古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这些留下来的蛛丝马迹，都是我们现代的人研究的课题。但是到了第18世纪，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很多人都说我们就进入了现代的氛围了。那么一直到了将近三四十年前呢，就是这个电脑资讯揭起序幕之后，有人就大声疾呼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的思潮了。那么简单的解释后现代呢，意思就是一种复古，我们还是要挖掘一些古时候的好的东西，好的传统，但却加以现代的运用。比方说把大卫那副美男子的雕像加上一顶草帽，戴上太阳眼镜，你说奇怪了，古人怎么会有这些现代的装饰？诶，这就是后现代的一种象征。一方面不脱古，还是有古人的思想，另外一方面却充满了现代的运用，所以加起来就叫做后现代。那么以后我相信我们会常常听到有一些学者专家开口闭口讲后现代，那么至少大家对这一方面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人性的关怀每十年就有一个大变化。十年前大家都说一种焦虑的现象，让每一个人为每一件事情劳神焦思，惶惶不可终日。小到世界的围城或电脑的资讯，大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为着通货膨胀、石油加价、空气污染，甚至薪水下落和物质上涨，我们心里面惶惶不可终日。最近又有什么日本的靖国神社的参拜，那么就引起了很多敌忾同仇的心理。那么这些时事都让我们产生焦虑的情绪。三十年前人们喊着做爱不要作战，逃逸者、嬉皮士、披头士、法师崇拜者、寻求真理者比比皆是，加上迷你群、通灵者、生态维护者、环境保护者，喧天个响的大声疾呼，令人耳根不得清净。如今呢，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轮到另外一个主角来上场，他的名字叫做压力。好像突然之间每个人都被压在压力的笼罩之下，而且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他，都想到他，甚至都受到他的威胁。尤其是那些商场的老板，那些股票证券的投机者，似乎是独占鳌头啊。压力被称为是一种邪恶的影子，沾之在前，呼烟在后，如影随形，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然的天谴，是人性的部分状况，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人们为已经临到的事情，或者是将来要临到的事情，甚至是莫须有的事情，或者绝对 不会临到的事情，就是杞人忧天呢，感到心中的压力。压力，压力，压力，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紧箍咒。虽然如此，我们相信压力仍然是可以应付的。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有压力超过了负荷的能量，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不堪承担了，我们才会担心，或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发觉所求并非所欲，其实那也是另外一种压力。说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压力是千变万化，因为人时地而不同，有的情况显然是比较沉重，有的是长期压迫，有的很快来了就消失了，有的人比较容易接受压力，可是人生观因人而异，所以压力也因人而异。假的压力可能对乙来说一点不觉得什么，反而是一种享受呢。比如赛车对许多人可能惊慌失措，但是对另外一些特定的对象，他们可能是正中下怀，让他们好好的表演自己的独门绝技。压力有时候是无声无嗅无形的，不像我们外体上的割伤烫伤或者肿痛，虽然看不见，却是明明存在其中。更有进一步的压力，事实上无法被人感觉得到，可是他心中的身体内的一些内分泌系统已经产生了反应。人所觉得的只是跟压力有关的象征，比如心跳突然停止了，手心出汗了，身体忽冷忽热了，发抖了，头痛了，血压突变了，心悸亢进了，失眠了，晕眩了，情绪突变了，失去控制了，吃东西没有味道了，疲乏困倦了，紧张刺激了，暴怒恐惧，惊慌不定。那么这些呢，都是身体发出的警告的讯号，显示当事人已经有一些不对劲。不过许多的人对这些讯号常常掉以轻心，置若罔闻。此外还有一些心理的反应象征，那就是会有混乱、沮丧、睡眠改变，甚至饮食和性的习惯改变，最后借酒浇愁，愁更愁，用酒精及药物来麻醉自己。长久下去会使人失去自尊以及积极的人生观，而且越来越难跟别人相处，有的就导致婚姻破裂，妻离子散，到最后精力枯竭，根本没有办法参与周遭的社交活动，严重的影响了身体、精神和行为。许多普通的疾病，好比溃疡、气喘、头痛、关节炎和心脏病，已经发现和压力息息相关了。有人说，这都是压力惹的祸。遇到上述疾病的人，都会很快的去找医生，可是许多人却忽略他的病因，没有做任何预防胜于治疗的工作。我想在这里呢，我们应该趁这个时间来看一看圣经的教导。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的圣经并非是心理学的教科书，除了其中有几本特别有关的教训之外，另外的说法呢，那就是因为也许在圣经的时代人口稀少，事情比较单纯，当时的人没有像我们现代的人承受那么多的压力。中国的古人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利与我何有哉， 当时的人就记得每天照时候朝九晚五出去工作就可以了，外面的这些压力包括地利，就是皇帝的压力，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所罗门的时代呈现了一幅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图画。圣经说，从但到别示巴，以色列人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你看，那是一幅多么悠哉悠哉的图画。即便是如此，智慧之王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的部分给我们的一个解除压力的准则，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遇到这些外在的压力，如果能够好好的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因应的态度，我们就能够好好的从内到外来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到了新约的时代，事情多了，特别教会产生了，有内忧外患了。你看看使徒彼得，他写信去安慰劝勉那散居在小亚细亚的圣徒，在他的书信彼得前书第五章七节的地方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看看那个时候的信徒，除了有罗马政府的压力，就是外患，甚至还有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异端争执，这些内忧，所以加在一起，好像就开始有许多的忧虑产生出来了。怪不得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一切的所有的内忧外患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压力都不好。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压力有的是积极的、正面的，有的却是消极的、负面的。有关于积极的压力，那我们这些过五关斩六将的莘莘学子都可以了解。从小时候，我们开始去上学，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所，可以说每一个关卡都附带有许多的压力。所以一个人生长下来，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得到将来的一些成就跟训练。那么到头来如果全身而退的，可以说是经过这些积极的压力的考验而修得正果。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说这是积极的压力。简单的来说，我们承继了一项新的工作，那本身就是压力。我们要去看一些新的人物，接触一些新的环境，在我们心中就产生了一点波痕，会扰乱一池春水的，那么这些都是压力。可是这些压力本身是好的，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排列组合，能够面对新的挑战而完成这个新的善果。可是如果我们淡淡而乏止，超过了我们能力的限度，这就会影响健康。本来是积极的压力，是正面的压力，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后果出来。那至于那些负面的压力更不用说了，基督徒都了解，我们最初的始祖在乐园当中可以说是零压力的环境。他们每天呢，夫妇相对，存着赤子之心，甚至袒袭裸成，一点都不以为羞耻。曾几何时，因为犯罪的结果，吃了神所警戒的禁果， 他们就开始产生出一种恐惧畏怯的心理，那就是压力的开始。那么那种罪感表现在人生各种不同的层面，那么就给我们导致一个痛苦焦虑烦躁的生活。那么这些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消极的压力。研究指出，每天一些微小的情绪波动跟我们的免疫功能都是有关的。那么这些当然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积极的压力。报告一再显示，太多极端的压力和沮丧会减弱身体潜在侵略者的压力。日常生活的高低起伏状况使得免疫系统运作困难，那就是我们刚才所用的中国的成语啊，淡淡而乏滞，每天不断的来吸取来榨干这些免疫的功能，我们最后呢会把我们整个生理的机器运作磨损了。一位心理学家麦米伦他写到关于身体在压力下会产生副肾上腺素的影响，他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正从狮子的口中死里逃生，或者跨过穿梭的马路，甚至呢，一位母亲就把一位压在大卡车的底下的一个婴孩呢，硬硬的把它拖出来，那么这项从肾上腺素保存的经历可能救人一命，或者发现了一时的功效。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日正当中坐在家中无所事事，他却没有放松他的身心，反倒心中一心以为红骨将至，或者某人将不利于他，他的情绪中枢不断地发出警告的讯号给身体里头的腺体、心脏和血压中心，正如某人真的要加害他一样。虽然身体为了真正的紧急状况需要过量的荷尔蒙，但是经常日以继夜过度产生荷尔蒙就会导致伤害的结果。在心理学里面有一种好像杯弓蛇影的想法，认为别人都要加害他，或者认为闭门家中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上来，包括这个杞人忧天的这些想法，这都是不必要的压力，而且是有害身心的健康的。因此，人如果想要平复任何消极的压力而得到心中的宁静，就需要控制自己的心灵和情绪。再一次提醒各位，所罗门的箴言，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从前读书的时候，有老师呢很聪明的运用西游记里头的预言，就说到我们心中就有心猿意马，说心中好像有一只孙悟空在里面，还有一条龙马在里面，不容易驾驭的。我们需要把这些心猿意马好好的控制，然后才能够得到心灵的平静。心灵的平安是无价之宝，不仅关乎精神，与身体更有切身的关系。从前的人强调心静自然凉，强调我们心中如果没有什么亏心事，那么夜半敲门呢，我们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压力。这都是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样的修心养性，长保心灵的宁静的方法。一般来说，当事情临到的时候， 自己就可以筹思应付之道，控制自己的心思意念、行动情绪等等，这些都是当务之急。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说，先要跟大环境保持和谐，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得到内心的小环境、小世界的平安和谐。所以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从这里我们就得到内心的平静。个人的压力处理方案，我们可以从现在就来做起。第一，每天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赏心乐事，包括户内、户外、单独或合群的活动，只要心里喜欢满意就够了。当然，这是在不侵略别人自由权益的范围之内，这也包括改变工作，寻找适合自己志趣的职业。有许多在职场里头的人，常常埋怨说他们为五斗米而折腰，所以心里面不愉快。虽然薪水袋麦克麦克，可是呢，心中还是觉得不写意，那么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所调整。当然，最好就是那些退休的人士，他们对于重新调整自己的志趣跟工作，机会比较大。第二，是为自己安排放松身心、休息娱乐的时间。每日的运动跟历程的度假调剂绝对不可免，睡眠也要充足。在欧美的社会里面，我们也知道大公司大企业非常注意这种身心灵的调节，有的甚至强迫他们的职员必须要去度假，不然的话呢，反而因此而扣薪水，可能就是为着要他们好好的安排自己放松身心的机会。第三，要注意饮食，减低咖啡和可乐等含激素的饮料，这里头当然也包括戒烟、戒酒这些不良的习惯，并且要经常做例行的身体检查，千万不可以自作医生乱服成药跟麻醉品。最后一项就是要持之有恒，每种减低压力的活动都可以试一试，而且要锲而不舍的做，到了一定的时候必能够看到果效。此外，我们有机会跟那些好朋友或者师长来倾吐我们的苦水，或者参加个别或团体的辅导方案，这些都很有帮助。图书馆、家庭医师、牧师、公司、学校等等辅导部门、健康中心等，都能够提供重要的资讯，包括一些网络上的现成的文章跟资料，都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减低压力的方法。切记，不要让压力控制你，我们反倒要来控制压力。压力如果成为我们的主人，那日子就不好过。但是我们如果好好的控制它，就能够产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果效，而得到事半功倍的生产能量。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是不是正处于压力的当中？请不要忘记，我们要好好的借着圣经的教训、主耶稣的恩典，从当中来脱困，借着神的恩典全身而退，从而得到 工作的果效。今天我们讲到后现代的梦魇，就停在这里，下期再见，谢谢各位。